有不少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老梁你把这个喝酒啊说得非常美好，我怎么我体会不到喝酒的美好呢？那我经常喝吐啊，经常喝的时候很不痛快，经常被别人逼着喝酒，经常不得不喝自己不爱喝的酒。我告诉你，那是你喝酒没有喝到一定层面，你还停留在喝酒的层面，而不是品酒的层面。有人说喝酒品酒有区别吗？这个区别大了。在中国喝酒的酒文化里边啊，它有一个起点是讲究秩序的，这个秩序会让你不舒服。为什么呢？比方我们看这个酒桌上面，谁是主客，谁是副客，谁是主陪，谁是副陪，那都次序安排好了，谁先说话谁后说话，那是有一定秩序的，你突破不了这个。而且我不知你发没发现，凡是让你喝的逼着你喝的往往都是你的上级和长辈，你作为下级和晚辈你是没有能力在酒桌上反客为主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一种秩序，就上级给下级说你喝，这其实代表着一种尊严，代表着一种权威，我让你喝你就得喝。那么下级给上级敬酒呢，经常有这句话，我干了您随意，这是代表一种服从，一种顺从的心态。为什么我干了你随意呢？我通过自虐的方式获得你对我的信任，它其实是一种秩序化的体现。那么在这样的喝酒场合，你作为下级或者晚辈，你想很舒服想感受酒的乐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刚才我们说这种形态呢，这叫喝酒。那么真正把酒它的文化你琢磨到滋味了，或者感受到酒当中乐趣，是进入到品酒的状态。你说喝酒和品酒有什么区别吗？那区别大了。喝酒有时候是为了别人喝，品酒就是为了自个儿。所以你一切为了自己，你才能够感受到酒当中的乐趣。那么说什么是品酒呢？品酒有三种状况。一种是呢，人来品酒，就品的就是酒。还有一种人来品人，就通过酒呢，我分和谁喝，我愿意和你喝，不愿意和他喝，这叫通过酒来品人。还有一种呢，是通过酒来品自己，就这酒只是你和世界对话的一个媒介，你最终是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上。所以品酒品人品自己，这是品酒的三种境界。所以我分头给大伙说说，你看你处在哪一种境界，或者你想达到哪一种境界。咱们先说这品酒，就是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是酒给我带来的感官刺激，我的注意力在酒上。这我可以引用一个呀，品茶的一首诗来形容它。我倒觉得现在好像中国的文人墨客几千年下来并没有创造一个对品酒这个层级做形象描述的这样一首诗歌，反而是品茶的借鉴到这里很恰当。这个品茶呢叫饮茶歌，作者叫卢仝，唐代的诗人。他怎么说？他说喝茶叫一碗喉雾润，两碗破骨闷。就我喝的第一碗是自己解渴了，第二碗呢就觉得哎呀情绪啊能放松了，不像心理上有压力啊或者感觉那么沉闷。一碗喉雾润，两碗破骨闷，三碗搜枯肠，唯有诗书五千卷。喝到第三碗的时候就觉得啊，这灵感上来了，肚子里这东西就要往外冒，想和这世界对话，想和你对话，要发挥自己的东西。哎，这叫三碗搜枯肠，唯有诗书五千卷。这叫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喝到第四碗的时候出汗了，就好像自己所有的郁闷情绪都顺着毛孔发散出来了。五碗击鼓清，六碗通性灵。喝到第五碗的时候浑身都觉得飘飘欲仙了，要飞起来了。六碗通性灵，感觉自己啊精神世界一下就打开通道了，魂飞天外。最后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肋习习清风生。就喝到第七碗呢，不能再喝了。为啥？两肋习习清风生，我自己要羽化而成仙了，我要飞出去了。这他说的是喝茶境界，但是在我看更像喝酒境界。因为无论多么好的茶，你越喝越冷静，你想真正喝到羽化成仙通性灵的程度是很难。我不知道卢仝是怎么找这感觉，我极怀疑是他把这酒当茶喝了，就像咱们平常以茶当酒以酒当茶。所以你琢磨琢磨这首诗《饮茶歌》啊， 一碗侯无润，两碗破骨闷，三碗搜孤肠，唯有诗书五千卷，四碗发青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塞，五碗滴五清，六碗通杏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肋兮兮清风生，像不像喝酒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太形象了，实在。当然我们说这品酒呢，刚才我说这品酒的感觉，这个感觉里头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含量，不像大家想的样说品酒某一个人啊暴发户拿起红酒来喝一口，哦，八二年的拉菲，哪那么些八二年拉菲，都胡说八道的，那是装大尾巴狼。就真正品酒呢，你是要有些技术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品酒它不仅仅是酒本身的事，喝酒用的器具，喝酒整个的场景氛围，喝酒时候的下酒菜，都是品酒的一部分。你像我有个体会，比方说喝啤酒，咱们就愿意吃点水煮花生，喝白酒呢就是油炸花生，还有的黄瓜呀，这些个清口的菜。我估计真正爱酒的人不大愿意喝酒的时候都是大鱼大肉，你觉得没意思，酒的味道反而掩盖了。所以我说这些和酒有关的食材器具都是品酒的一部分。当然武侠小说里有那么一段神采飞扬的一段，把这个品酒的味道一下就写出来，金庸的《笑傲江湖》里边有那么一段叫祖千秋论杯，就是我现在什么时候想这段什么时候都觉得神采飞扬，品酒的味道都在这里头。他讲的是那个令狐冲一行啊，在水面上走，他一个朋友给他送来啊诸多上好的美酒，别人说别这里头有毒，令狐冲说我也活不长了，我体内真气乱撞活不长了，我喝一喝是真好。喝这时候他在这个船上喝，岸上突然有一个人，哎呀好酒好酒，令狐冲一看呢，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很落魄的一个书生，说你怎么知道好酒？他说我一闻呢
就知道你这是六十二年的好酒。
令狐冲一听吃了一惊，说他也是喝酒喝多少年，知道这是五六十年的酒好酒，但他能断出六十二年，这真的假的？这请大哥上传一句吧。人这书生就上来了，说我叫祖千秋啊，听这名比较怪异嘛，祖千秋。说这一看这酒拿了一碗，您喝不喝？为什么不喝呢？你这么好的酒，公子啊，你搁这个粗碗来喝，把这酒给糟蹋了。一看呢，你品酒啊，还没有品出其中三味了。说那您说该怎么喝呢？要用玉杯来喝，玉杯玉碗。为什么呢？李白写诗：“玉碗盛来琥珀光。”它就像这坛关外白酒，味道极好，但是缺了一股方烈之气，应该搁什么？搁犀角杯喝。这就是玉碗能增酒色，犀角杯能增酒香。说你看这梨花酒应该搁什么喝？搁翡翠杯喝。白居易在杭州时候写了一首诗：“红袖织绫夸十月，轻骑沽酒趁梨花。”卖着梨花酒的时候，你看酒家滴翠一般的轻骑在那挂着，搁翡翠杯能衬的这梨花酒格外精神。说你这百草酒那得搁古藤杯喝，百草酒把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泡到酒里头，你搁古藤杯来喝，大增酒香啊，这是匹配的。说你这玉露酒得搁什么喝？得搁琉璃杯，玉露酒里有气泡，琉璃杯透明的，一看这气泡多漂亮。说你这高粱酒，高粱酒是最早的一种酒，大禹治水时候发明的这个酒，得搁青铜酒爵，青铜咱都知道上古时候的这金属，搁这个喝才有古意。所以这米酒味道是好，但是太大，得搁大斗喝方显男子汉豪气，米酒得搁大斗。说葡萄酒搁什么？那不用问，夜光杯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随，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为什么这葡萄酒啊，它颜色是艳红的颜色，男子汉大丈夫喝难免有点脂粉气，但是你搁夜光杯盛到里头，这葡萄酒就跟血液一样，这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你得用这个杯来喝。你像这个最后这状元红这酒得搁什么？搁古瓷杯，古瓷杯还得搁北宋的古瓷，那是兴旺发达，南宋古瓷就已经有衰败之象了，你要搁元代的瓷那就粗粗不堪了。你看看酣快淋漓的一番祖千秋论杯，把喝酒这酒具啊给说到了妙道豪巅的程度。就我现在重新读小说读到这块，每次读这块我经常巴嘴，为什么？ 感觉好像诸多美酒啊都在我的眼前，我想喝哪个喝哪个。这就是品酒的境界。所以我说品酒是什么呢？你的注意力就在酒和酒周边的事物之上，你咂摸的就是这个其中的滋味。这个我们管它叫品酒。就品酒的第一个部类，注意力在酒上，在酒周边的事物上，这为品酒。那么第二类呢，是通过酒来品人。如果说第一种品酒呢，关键在于酒，第二种品酒关键在于人。喝什么酒不重要，跟谁喝重要。这点我相信很多朋友有这体会。咱们经常说说这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在酒桌上就再好的酒上来，你看对面人就别扭，我看你这么来气呢，你敬我酒有味道不喝。所以他要看什么人，要这个人知己对心思，最粗劣的酒喝着都高兴。这个中国古代这样典故不少。苏秦当年呢还没有发达的时候，他家他是老三，老大老二呢这个种地种的都挺好。这苏秦呢就天天学习干嘛的，在父母眼里看不务正业。过年的时候呢，这个三兄弟加上三个儿媳妇给爹妈敬酒，老大老二媳妇敬酒去，爹妈喝高兴，到苏秦媳妇敬酒去，他父亲喝一口吐地上，这酒是酸的。这苏秦就不愿意了，说爹妈不带这么偏心眼的啊，我大嫂二嫂敬酒都一样，一个缸里舀出的酒，凭什么他们好喝，你这就是酸的，到我就不行了呢？他父亲说，哼，你这背时之人，酒便过了你手也是酸的，就你这倒霉的啊，这酒过你手都完蛋了。所以苏秦很感慨。后来苏秦配六国相印回到家，说他大嫂二嫂在路边跪着接他。苏秦就很有意思问了一句啊，大嫂二嫂啊，何前倨而后恭焉？为什么前面你对我很傲气，现在对我这么恭敬啊？要中国古人就是实的。他大嫂说一句话，以继子之位尊而多金的，老三因为你现在当官了，你还发财了，你真厉害，多实在呀！你再不要脸也不能说出这话来。所以就说他们那场酒，过年的时候陪父母喝酒，那不是喝酒，那是喝人呢，就看你这人什么样。像这种通过喝酒来品人，这几乎在中国社会到处都是。当然有的人呢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机，你这人行不行，我能不能跟你做生意，我能不能求着你。当然喝酒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把它当作交朋友的一个工具。那么以酒品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看咱们还说小说里头有一些经典例子，比方说这个《天龙八部》里头金庸的小说，那个大英雄萧峰，他喝酒就是一个很洒脱的人，他不在乎喝什么酒，特别在乎跟喝酒的是什么人。他就说丐帮有的大长老，像陈长老陈不厌，副帮主马大元，我跟你话不投机，我宁可和那些呀，就身上一代两代弟子那就晚辈，我跟他们喝，我也不跟你喝。所以萧峰喝酒是比较挑人的。你看他跟他的把兄弟段誉刚见面，他就误会了，一看段誉这气质这长相，他以为是江南的慕容复呢，啊，这北乔峰南慕容嘛，这他误会了。结果俩人喝酒时，他发现这段誉了不得。段誉一开始上来就说，这位兄台的账我给结了。就段誉一看萧峰这种北方的汉子了不起，高大威猛，心生仰慕之意，要跟他交往。萧峰也看他俩人对眼，在一块喝酒，喝酒他发现呢，这个段誉啊不胜酒力，可是呢为全义气，为全自己心里头对方的认可，使劲喝，到最后不得不用六脉神剑呢把这个酒啊顺着手指里面弄出来。所以当时萧峰就认为这是个好哥们儿，他不能喝，但为了陪我认真，这是讲义气的。所以即使最后发现你不是慕容复，我认可你这人，别看你跟书呆子似的，咱俩人义结金兰，成了把兄弟。所以萧峰是以酒品人，他的目的不在酒而在人。包括后来萧峰被人家诬陷成说你就是杀害养父母，杀害恩师，你个契丹人，虎狗。结果呢萧峰一看攒了这么多年的人脉毁于一旦，但自己呢也要跟这些人有个交代，所以主动败庄到聚贤庄参加英雄大会，跟这些以前的好友一一诀别，说咱用什么形式呢？喝酒。我跟你们每个人干一碗酒，今后恩断义绝，接下来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就仇人了。所以这些英雄呢也敬重萧峰是个汉子，一一过来跟他敬酒，一人一碗一人一碗。喝到中间的时候突然上来一个人， 小鹏，我跟你喝一碗。小鹏没说别的，一巴掌给他打出去了。大伙说喝着喝着怎么就打起来了？小鹏说，我和我这些兄弟都是过命的交情，都是惺惺相惜，我认可他们。今天绝交是跟这些人，我才一人一碗酒，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过来跟我喝酒。所以萧峰这个喝酒是干嘛？他是分人的，他绝对不是说啥人他都喝。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的品酒叫什么呀？以酒品人，就我得看你对不对我心思。所以这一点咱们很多人说是佛教讲人生疾苦，就有怨憎会爱别离。怨憎会是什么呢？我讨厌的人吧，你说我还总能跟他见着，我喜欢的人我还见不着。这个酒场上经常就有这种事儿。你看有的人参加这个单位的喝的酒或者招待客户，这人你是真讨厌的，他不得不坐那跟那块喝，这酒就难受了。如果你碰着对心思的人，明明你就能喝三两，涨了喝六两，而且喝完还不觉得怎么地。你碰到不对心的人，明明能喝六两喝三两，你都已经有醉的感觉了。为啥？心情不顺畅。所以有一大类品酒的是得看碰上什么人，碰着对心思人，我就能多喝点，我就能感受到酒的乐趣。当然通过酒你观察一个人，你发现人在喝酒的时候是放松的状态，他一放松，他有些品质本性就露出来了。这个过程往往能够考察到一个人方方面面的素质。你像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叫煮酒论英雄，就说的是曹操对刘备的考察。这段文字《三国演义》里写的也是文采飞扬，意兴横飞，非常漂亮。他说的曹操把刘备叫过来说，我这个小花园里啊，备点薄酒，咱哥俩好好喝喝。刘备这时候寄人篱下，在曹操这待着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因为他心里头啊是琢磨曹操，你挟天子而令诸侯，我跟你不一条心。所以曹操找他来，他心里头有点担心，他说又憋什么坏呢？一看呢，小亭里边呢把这酒都摆上了，这边是酒，这边一盘子青梅，就是这个杨梅刚下来，这时候正好下酒。俩人呢喝差不多的时候呢，阴云密布，要下雨。这时候下人呢在栏杆外指，你看天边那个云里头雾气昭昭，有龙。因为中国古人认为下雨啊，它是龙行雨嘛，叫从人遥指天外龙卦。你看那龙飞舞的样子。曹操拉着刘备手就站在栏杆上看，玄德你看。这时候呢，曹操就问刘备说，玄德知龙之变化乎？说你知道龙的变化吗？刘备肯定得装傻呀，不知。曹操借这点酒说了，说龙啊，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腾飞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申，龙乘势变化，有人之得志，纵横四海。就是这龙啊，你大了通云吐雾，小了一个介子儿它能藏下，往上飞奔腾于宇宙之间，你要潜伏在波涛之内你看不着。现在正好是开春，龙乘势变化，就像人呢得志的时候纵横四海。刘备说，这我哪知道，他龙之变化由英雄也，就跟当时之英雄。说玄德久历世事，可知当时英雄？刘备接着装傻，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说你就不知道英雄，你总听说过名字吧，你说两个我听听。其实这是干嘛呢？就是借着喝酒来看看你刘备的见识有多大。你不一句不知道吗？那你说俩名字我听听，你认为谁是英雄，我就能通过你的认知，我来知道你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刘备这时候反正要点名了，那就得说了，说这个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可谓英雄。淮南袁术，曹操嘴一撇，袁术乃种中枯骨耳，我迟早擒之，他就坟里头那骨头，我早晚我把他拿下。说那个袁绍雄踞冀州，43公门多故吏，部下能事者极多，可是英雄。人家又有根儿，下边又有人。曹操说了句经典的话，说袁绍原本出这人不行，怎么不行呢？色厉胆薄，好谋寡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所以你看着耀武扬威的，但其实胆子不大，胆小，好谋寡断，喜欢搞点权谋，但是优柔寡断，干大事情呢觉得下不了决心，见着小利还忘命， 这人不是英雄。说有一人那个名声拔峻，威震九州，就是荆州刘景升，我的哥哥刘表是英雄吗？不是，刘景升这人不够，达不到那高度。说那江东孙策是英雄，哎，也不是，借他爸爸孙坚、孙文台的名，他不算英雄。说那这就益州刘季玉、刘璋，汉室宗亲，刘璋守护之犬耳，看家的狗，能算英雄吗？说那像张绣、张鲁、韩遂，哎呀，庸庸碌碌之辈就别提了，把这些人全画个叉，全不是英雄。刘备也没辙了，说那英雄是谁呀？愿明公明义叫我，你跟我说吧。曹操这时候很含蓄啊，指着刘备，又把手指头弯过指自个儿：“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就天底下英雄，就是你我两个人。把刘备给吓的，他本来就想啊，装傻充愣的躲过去。你说让曹操说他是英雄，就坏了。这是英雄，就咱俩人，你还想当这个当世第一英雄？你得把我这第二个弄死。所以刘备吓得当时一惊，啪啦，筷子勺子全掉地上了，害怕了。正这时候下雨嘛，咔打个炸雷。刘备要不说了不起呢吗？马上脸色如常，弯腰把筷子和勺子捡起来，还说了一句话，说震雷之威，一掷若斯啊，就说这打一雷啊，这个威力居然这样。曹操一看乐了，说是玄德也畏雷乎，就原来你怕打雷啊。刘备说，哎呀，圣人震雷迅风必变，焉得不畏乎，说圣人都怕这个，你我这小白人更怕这个，把这事就给演过去了。所以你现在，我刚才把这段呢很详细的跟大伙描述一下，你要有机会啊，您看看《三国演义》原文，我就觉得神采飞扬这一段，就把这人物的心理啊通过对话跃然纸上。它是什么过程？就是通过喝酒，通过这喝酒我跟你聊天，喝酒之后呢你会放松，放松就容易说心里话，我通过这个来琢磨你这人什么人。所以有人说刘备啊人后长者，绝对不是，刘备城府极深，就通过这段细致入微，你就能看出来在酒桌上他这人把自己掩藏的多深，而且随机应变。所以我说这种通过酒来品人的方式在中国社会是非常常见的，这也是酒当中这个很重要的滋味。当然呢，你要如果就是以人论酒啊，有的时候难免会得罪人。为啥？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人多呀。因为酒桌上热热闹闹的，好像都要保持个和谐氛围似的，你突然有点个性，这就容易得罪人。当然你要是领导什么的可能无所谓，你要是个下级啊，有的时候这关系就不好处，而且矛盾越激烈了，自己可能还受点伤害。这个可不分是有名没名，有位大名人最后就是因为品酒坚持用品人的方式来喝酒，最后自个儿还得了场大病死了。谁呢？这个人名气很大，古龙。我们都说武侠小说嘛，金古两大家，金庸古龙。我说金庸呢是宗师，古龙是浪子。古龙有的书写的非常漂亮，多情剑客无情剑呢，七种武器啊，楚留香、陆小凤啊，欢乐英雄啊，都非常好。那古龙他最后我们都知道英年早逝，死到喝酒上了，肝病。说为什么死喝酒上呢？跟喝酒有关。这古龙当年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名气大得都不得了，他的武侠小说写的人人都爱看，那些出版商啊一方面对古龙生气，古龙到点不交稿脱稿，可另一方面呢找古龙找不着，一旦找着古龙就想骂他，你还答应我的稿子，到点我那边开天窗，把古龙骂一顿。古龙也不着急不着慌，你过来过来过来，扶耳过来，这出版商过来，你有什么事说吧，在他耳朵边哼了两句，这出版商就跟被古龙施了魔法似的，从兜里掏出支票夹子，签字几万几十万台币就给古龙。为啥？古龙告诉我借这有本书给你，他就高兴。这古龙能耐很大，而且古龙这个人呢生性好酒。你看金庸写书呢是按照自己的理想主义，按照自己的哲学思维来写，古龙写书就写他自个儿。所以古龙书里的主角你看好酒好色好交朋友，你说楚留香、陆小凤都这样，有的甚至感情受挫折了依然好酒，小李飞刀喝酒恨把肺都能咳出来。那古龙生活当中就是这么人，极好酒，但是他喝酒不对心思不喝，一定得是好朋友。有这么一回在台北一个酒吧里喝酒，喝着喝着呢跟他在酒吧里头还有一伙人，这伙人呢有点黑社会性质，这边一看古龙在这呢， 都崇拜古龙啊。哎呀，我跟你合个影干嘛？追星。古龙就看不上这些人，借点酒劲就说你们这些人净干缺德的事儿，与你们为伍，我感到很羞耻。他把这人给骂了一通，结果这帮黑社会借点酒劲也来气了，捅了古龙两刀。这个祸惹大了，赶紧把古龙送医院去。送医院这个中了刀了，他不流血吗？失血过多，得赶紧输血。医院的血液不够储备，没办法，就得赶紧找那些血贩子来买血。反正总算呢，把这对上血型的血给输进了。古龙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买那血没经过检疫，就输血的那个人有肝炎，借助血液传染给古龙。你看古龙本来就好酒，我们都知道，这要有肝病的人呢，喝酒这危害很大。古龙哪戒得了啊？结果输血，因为喝酒被人给砍了，失血过多输血得了肝病了，被传染了。得了肝病之后，他还不控制酒，五年之后就死了。古龙死那时候，他亲朋好友来，都用什么方式？在他这个棺材里边塞了48瓶酒，摆好了，意思你到天上接着喝吧，反正你也戒不了。写对联：小李飞刀成绝响，人世不见楚留香。小李飞刀、楚留香都能喝呀、这是。到天上你陪他们喝去吧。所以古龙是不对心思不喝，你像不是有的人说过来敬个酒捧个场得了，古龙没有这脾气，我看不上你，我不能跟你喝。就因为这么句话，招致飞来横祸，自己挨两刀，最后死的死着伤。哎，通过品酒来品人，他也是啊，像双刃剑一样。但是你要想维持自己独立个性，这其实在喝酒场上保持自己的个性魅力，这还是必要的。咱们看不上人，咱不跟他喝。所以我说，第一种就是品酒，第二种以酒品人，还有第三种通过酒来品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我这个人呢，可能和外界沟通能力差点，然后我比较内向，但是我总有一种东西和这个世界要沟通，和这个宇宙天地和自己的内心要对话。那通过什么呢？李宗盛有首歌写得非常好，叫这个世界太喧哗，让沉默的人看起来有点傻，但是这样的人你不能小看啊，只要你肯给他一把吉他。李宗盛小的时候就是个沉默的人，一碰音乐就疯了似的。所以我想，对于这样的音乐人，一把吉他就是他跟宇宙，他跟自身的内心世界，大宇宙小宇宙沟通的比较好的媒介。那么对于很多有这种文艺情怀的人，酒往往是最好的媒介。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诗人身上体现的最明显，因为古诗词啊，有四个意境是文人最喜欢的：诗、酒、梦、花。你看唐诗宋词里边提到诗的、提到酒的、提到梦的、提到花的特别多，有时候几种意象交叉到一块儿。那么对外部的感情无法言说的时候，往往要通过酒来体现。比方说有人体现爱情，你像这个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这是宴几道通过酒来体现爱情。还有体现人生一些苦闷啊，昨日风书宇宙，浓睡不消残酒，这一种人生态度。还有通过这个呢，来达到人生哲学一种高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这是李白通过这个对自己人生态度一种提升。你包括我们说这个月下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你看起来是通过这个追求知己，心气互通，其实体现他的一种人生态度。就如果别人不上我的法眼，我宁可跟谁都不交往，酒就是我的朋友。其实酒象征什么？另一个自己，你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高妙的人生境界。当然我们喝酒的人呢，品酒行，品人行，通过酒来品自己呀，往往是一个不太愉悦的一个过程。而这样呢，它也说明恰恰你身上的文艺细胞或者说哲学思维达到了一个高度，这是我们平常人的不容易达到的境界。所以你看李白写酒的时候写出了很多这样的诗句，然后他讲说，天既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既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饮酒不愧天。最终他得出两句话，叫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喝了三杯我就跟道接到一块了，我喝了一斗那就是自然而然， 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等于恢恢然跟天地相接，这就是他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你经常看文人有时候写酒啊，好像挺颓废。你比方说，天不管，地不管，酒管，成也罢，败也罢，喝吧。你说这不颓废吗？不是，他是通过酒来把自己心中不平气发散，通过酒自己跟天地沟通，通过酒自己跟自己的精神世界沟通。所以最终呢，他是要通过品酒形成一个闭环。就实际上你品酒也是品人，品人反照自身，也能回到自己，也能与精神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闭环。所以我们说，说到底，如果你喝酒喝到了品酒的状态，那相信你对酒中之三味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那最终我们说什么？品酒品人生，求道求知己，这也是一个完整的饮酒过程。